各位好，今天3月17号，我是五位散人，吃了吗？您呢？前两天不是两会吗？有个新闻呢，算是宣传上的一个翻车事件，说是人民大会堂那里边的暖水瓶啊，用了30年。这个我查了一下，是宁波日报好像先发的。然后呢，这个后来呢，有记者呢，闲逼没事呢，就去验证这件事儿。那暖水瓶用了多少年呢？16年。16年也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啊，我原来也是在这个机关单位工作过，算是某种程度上的这种体制内吧，因为中国日报算体制内嘛。然后呢，这我们这些东西啊，都属于一个类别，叫做低值易耗品。低值易耗品的使用年限呢，它有一个基本上的规定，大概是3到5年的时间。然后，如果你换了呢？如果你直接换的话，或者是坏了的话，那就是随时，你就是拿着去领就完了。我们那块儿也有各种各样的，比如甚至于包括像是饮水机，包括像是我们那会儿的咖啡机，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那个保温瓶什么的，也都是随时领、随时换。作为一个说是副部级的单位吧，实际上这些东西没人特别当回事儿，包括什么杯子啊、烟灰缸啊这些东西，都是随便换的玩意儿。那人民大会堂呢，作为这个中国的门面之一呢，用了16年，这肯定是一个特别了不得的事情，对吧？那为什么会用16年？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原来他们说是30年嘛，后来一查是浙江绍兴平湖的一家厂子产的。那试用16年也是一个非常糟心的事情，因为他每年要进过来维护嘛，就是那个厂家要过来维护。他根据采访啊，这是记者说的，要过来维护。那每年的这种维护的费用，你比如说你的差旅，还有包括他这些我们叫什么，应该叫做修补的这工作，要远比你买一堆新的暖水瓶要贵一些。你直接买新的不就完了吗？但是呢，这东西吧，他就不买，这让人呢，很多人就联想起什么呢？老毛子，咱蜡烛那睡衣，现在应该是摆放在某地，然后呢，供大家瞻仰，上面有很多补丁。实际上来讲，各位明白人应该知道，就那每个补丁都是从上海那边找老师傅过来，然后呢，直接给补上的。就那一趟，你想啊，那个年代坐飞机把这个老师傅从上海接过来，然后一针一线给补上，这成本远比买件新睡衣要强得多。这叫什么呢？这说白了，就是老毛那会儿的某种怪癖，对吧？因为旧衣服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啊，穿着是舒服一点。还有一些人呢，就对这些东西呢有一种恋旧的心态。那一般人恋旧呢，穿不了就扔了，对吧？这也没办法。那领导人念旧呢，那就麻烦了，你就得给他修旧如旧。就像他那件衣服，好多时候你要补的话，你要补的这个修旧如旧。这个说白了呢，这跟那个我们当年就修古董也差不了太多，对吧？当然我修的手艺很差了，这个人家那个可能会好一些。所以呢，这种东西可能有些人一般是这么想的。其实，但是我个人呢，跟大家讲，不是，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啊。那这里有一个玄学上的东西在里边。我先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说呢，中共是一个无神论的非常迷信的政党，它是非常非常迷信的，从上到下。所以呢，好多的东西你看着它是一个艰苦朴素，或者其他一些有它找一些其他的原因，但实际上呢都有这个迷信的成分，而且它这迷信呢是什么呢？属于那种不入流的迷信，就我们一般啊哈，这个东西分成什么呢？比如说你是一种民间的这种习俗，或者是那种陋习，或者甭管是什么样的习俗，还有一个呢是正儿八经有一种玄学的这个根据在里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玄学根据在里边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纯是讨一个好口彩，最不入流的呢就是属于这种，就是中共的这种是特别不入流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个暖水瓶这事儿吧哈，这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叫物久生灵，理解是吧？物久生灵这是一个概念。为什么呢？就是民间有一个，就是物件用久了有灵气儿的这么个说法，就是你用的时间越长，这东西呢它就越有灵气儿。那这个暖水瓶这东西呢，它又是一个按说起来是一个有气的东西，但是热嘛是吧？但是热保温的东西嘛， 然后呢，这么多年就是尽量的让它使用时间长一点，因为在开会的时候是整个中国的这个气聚在这一块儿的。暖水瓶在这个位置上，它本身又有气，对吧？那这样的东西在这搁时间长了，被熏陶了，就给沁了。您理解这事儿吧？就是我原来说嘛，我说中国很多的很公共知识分子，对吧？在这种粪坑的环境下，它给沁染了。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东西呢，他就认为呢，你要给它尽量的保留。那能够使用多长时间，尽量使用多长时间，这跟江山永固啊，哈，是有它一点的，这有一点这个相关性的，对吧？就潜意识里传达出那什么呢？政通人和呀，根基稳固啊，是这样的。而且呢，旧物呢，有一什么呢？镇守的作用，对吧？就是，你技术虽然过时，但是代表一种时间的这种连续性。哎，在这种领域里当中呢，它就对抗这外界的纷扰。就不动如山嘛，大概用这种模式来说这说明这件事儿。那像这种念力叠加呀，像这个什么这个叫做这个热气儿啊这些东西，你就可以把它视作为某种程度的玄学解释。而且吧，实际上这样的啊，那就像是这样的这种器物有灵的这种模式，就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容易让人就是大家能理解的传统。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老物件成精这件事儿吧，对吧？你这东西使用老人，人老精，鬼老滑，然后老物件也能成精。那这样的东西在这摆着，还有一个镇，还有一个镇的作用，就是震慑或者镇殿之类的这种作用。因为你可以这种，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应该叫做震慑镇殿。然后呢，它可以在这儿能够有一定的磁场在这儿保佑你，我们现在叫磁场，对吧？原来呢人家叫气场，反正都差不多的意思。另外还有一个什么观念呢，在这种民间的这种巫术，就类似于巫术，甚至于都不到巫术那个层次里，叫什么呢？就是反向的这种法器，叫什么示弱巨符，对吧？示弱巨符呢，就是越是金碧辉煌的地方，它一定要放一点呢旧破朴素的东西，是要压一压这个气，就是我能够把这个金光闪闪呐、这种玩意儿气势磅礴呀，哎，那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一个旧物件在这镇住，这是另外一种反向的这种镇压的这种模式。为什么就显得这个整个的一个平衡？因为中国讲究一什么呢？讲究一个这个就是叫做应该叫做阴阳平衡，在万物当中都有阴阳。所以呢，像这样的地方呢，你就要有这种旧物件，甚至于旧物件都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大会堂这块啊，它用了很多的木材，其实都是老的，就是当年用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比如油木啊，然后花梨啊，然后这种这个硬木啊，就是所谓的红就是红木啊这些东西。那甚至于最开始时候东北的红松啊这些石材，这个是老的。但是呢，这些移动的物件尽量的还也有一些东西，旧的东西在这镇着。为什么？你实际上你去看看它的那个，它那些水杯之类的，那个玩意儿是专门烧造的，而且是只要不坏基本就还是在用。这就是老物件在这儿一定要起的作用之一，对吧？这大概是这样。你比如说吧，这个你像这个，你一个东西你摩擦的时间过长，对吧？在这儿它有一种温润，就我们所谓的叫包浆嘛，对不对？玩古董你得有包浆嘛，这个就算是其中之一。这老东西镇着就比较好，这就是呢，这叫反向的这种法器，这示弱巨符，大概是这个一种。还有一个呢，有一人呢哈，就是说呢，有些人就是说可能是叫什么呢，比较损，就有人这么解读的，这个是瞎扯的啊，就是这什么呢，是这个保温瓶啊，这个这么多年不换，对吧？16年嘛没换过，对吧？咱圣上不也没也还带呢嘛，那就是说呢位置也保温，哎，多少年不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外边跳漆了，里边还烫手，这也算是一种解释，对吧？哎，你外边虽然不灵了，对吧？你看咱圣上这现在走路都不太好使了，但是呢，人家里边还是非常一颗火热的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心，还是很滚烫的嘛，对不对？哎，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为什么要留这种保温瓶的这个原因。啊，它跟那个艰苦朴素完全不搭界，因为每年过来，我就说了嘛，每年过来厂家过来一修，这得多少钱呢？是不是？大概是这样的。 那我刚开始说了，我说中共的这个官员呢是全世界最迷信的官员。你别看那个谁，像什么川普啊，或者他们这帮人呢，一说起来就是这个上帝保佑美国呀、啊，或者怎么样，拿按着圣经去发誓去那个任职总统，对吧？但是跟中共的这些东西呢是完全不能比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中共原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封建迷信的事情啊，但他们是这样的。那首先咱就从蜡烛说起，咱先从说人吧，对吧？从高的说起吧。哎，蜡烛咱说起，毛泽东呢是那个身边的是8341，各位都知道这个部队，8341部队，那个是那这个部队这名字呢一直就没换过。那然后呢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哈，算命先生曾给老毛啊，咱蜡烛啊，算过一个数，说他呢寿命呢是8341天。我没具体算去啊，他到底活着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天，是不是这么多天。但是呢老毛本人呢就从来没有去把这事儿说明白过，然后呢也没有公开否认过，但是这个番号一直就留下来了。现在这个8341部队啊已经不叫8341了，它好像68什么什么，反正是五位数的一个编号就已经变了。然后那可能是因为那大概咱圣上可能想活150岁，可能更长一点，这个不好说，对不对？这是一个事儿，这是他的这边的一个事情。那还有一个呢，咱说就说起咱们哈祖了，对吧？哈祖呢就是避回去哪儿呢？镇江。哎，他呢江泽民同志在位期间从来不去江苏镇江视察或者开会，这你可以去查他的这个形式啊，就是各种你看他年表，其实有没有年表我不知道，反正你自己去查一下他的这个吧。原来啊哈，他可能还去过，下台之后都也去过，但是呢他在任期间基本没去过镇江。为什么呢？就高铁的时代也要绕开这事儿，就后来他也高铁都要绕开，就是这风水命理上说什么呢？就镇江有镇住江泽民的意思。哎，就这个，所以他不去。这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各位还知道那个这个卧龙凤雏吧？凤雏死哪儿了呀？凤雏死在落凤坡了呀，对吧？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呢，他从来不去。然后呢，这个再说起往下的这些人，比如说这涛哥可能还好一点，对吧？迷信的劲儿小点，因为他们家呢，除了两包一看之外，也没其他玩意儿。那李春城这就知道吧？李春城呢是用这个太极八卦改造的这个天府广场方案，然后做法驱邪。这个各位如果是在四川的，应该都知道这个传说，就是当时的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在修建新天府广场的时候，就推翻了法国设计师的那个中标的方案，坚持改成什么呢？太极八卦布局，对吧？这认为自己能给自己带来好运。哎，然后项目呢结果呢出问题了，这个项目呢就是一个好像是死人了还是什么其他一些原因吧，然后干嘛呢？请青阳宫的道士过来做，还是青城山的那个道士我忘了啊，做法驱邪。就是当时中央纪委通报明确的说过，就是说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就是这样的。当然了，这个东西也不能说完全是封建迷信。为什么呢？因为四川呢本来就是道教兴盛之地，你别看有峨眉山，但是实际上是道教兴盛之地。当年祖天师张天师啊，张道陵天师是在四川发迹的，哎，入蜀，然后呢斩妖鬼，最后呢设天师道，这个是他从那儿发迹的，所以四川是道教的圣地，对吧？哎，这个也算是一个风水上的一个巧合吧，哎，所以他太极八卦的这个东西。还记得刘志军吗？刘志军这个人除了他那个贪腐和胆够大之外，因为他坐高铁嘛，就是试车的时候他敢站车头，这也算是胆大的主，对吧？那他也特别迷信，就是常年的呀请大师，就是择吉日。哎，择吉日干嘛呢？无论是试车也好啊，还是干其他事情也好，那就叫什么呢？他迷信那大师叫谁啊？王林。各位知道王林吧？就是那变蛇那傻逼，对吧？然后没多少岁就死了。当年他这时候 不入流的魔术啊，说白了真的是不入流的魔术。那蒙了多少人，包括赵薇之类的一堆的这帮明星，我都特不理解啊。就是这帮魔术大师，你们要他妈当把自己说成气功大师，你得能蒙多少人呢？魔术师这方面比较好，他基本不干这活儿。我知道的所有的这帮气功大师们啊，就全都是那种只学了几个小魔术的，而且手艺还不好的一帮玩意儿。这帮人最大的本事全他妈是嘴上，全是那个，全是敢说敢胡扯的。我当年看过一本书写严歆的，然后呢号称是什么呢，是他走长安街一溜绿灯，然后旁边就问说，大师是不是你发功了，大师含笑不语。我们呢，你开车都知道啊，如果你赶上一绿灯，这一溜都是绿灯，好几个红绿灯都可能是绿灯，对吧？这是一个规律，这是一个设计上的这种规律。哎，人家就敢这么牛逼，对不对？然后那发功灭大兴安岭的大火，这都是真敢说的。我估计真正的魔术师真不敢这么瞎鸡巴扯，我估计到时候那个会可能会被祖师爷骂吧，大概还有点敬畏之心，这帮人是没有的。那刘志军常年就请这个不入流的魔术师王林，对吧？就是，而且王林公开宣称什么呢？保刘志军一辈子不倒，结果刘志军倒了，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对吧？而且呢，是他这个他的重大的决策呀、开工啊，然后这个出行啊，都得挑黄道吉日。就我据我所知，王林这个货呀，哈，甚至于他本身自己能不能会挑黄道吉日都不好讲，他最多拿一本那个通胜去看一眼。你这个东西刘志军你自己买一本不就完了吗？你等他干嘛呀？是不是？这都是这种。然后呢，你再往下一点，你比如说吧，就是大量的这种啊官员，门口摆什么呢？政府门口摆靠山石、风水球、转运石。哎，什么东西？就是全国的党政机关大楼门前最常见的一个雕塑是什么？是巨型石球。为什么啊？是叫有求必应，知道吧？有求必应。所以呢，这个呢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风水设施。还摆什么呢？泰山石敢当。什么是泰山石敢当？泰山石敢当是一个中国非常传统的对于这个所谓驱邪的一个设施，就是一块石头，对吧？泰山镇鬼嘛。那阎王实际上是在泰山的，泰山镇鬼，所以呢他驱邪的时候门口就会摆一块石头，上去五个大字，泰山石敢当。甚至于你不写这五个字也可以，他就是放块石头，这叫风水石，这一块他就可以镇宅用了，这是这种。然后呢它里边有什么靠山石，我上面得有人得有靠山呢，对不对？假山，什么叫靠山向阳，大概是这样的。那这些地方尤其以哪儿啊，湖南，然后呢山河四省，湖南湖北山河四省，然后呢广州这边以居多。这块为什么山河四省咱就不说了，那湖南原来也是属于这种，就是最早原来嘛，这个湘原来是也是出乌鬼的地方，乌风比较盛，从打春秋的时候就开始，一直以来也是如此，对吧？还有赶尸什么的，不都那边的吗？大概是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祖坟，关于自己祖坟，比如说吧，李强的祖坟现在干嘛呢？被铁丝网给围起来了，24小时保护，严禁外人靠近拍照。那咱圣上。老爹习仲勋不是弄了一个巨型的坟墓吗？对吧？哎，这个东西就给他弄这坟的人，现在呢已经下马了。那估计呢，这坟呢也没有太保佑他。但是呢，咱保佑咱圣上万年呢，对不对？哎，这个东西一直没拆，他做一个公园的项目给立下来的。那坟的规模呢，大致类似于，我觉得应该比中山陵略小，但是呢是一个诸侯王级别的啊，对吧？这个应该是能够做到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什么呢，就是说热衷于啊，就是干嘛呢，这些官员一旦说到了一个层级上，干嘛迁祖坟，对吧？修祖屋，请大师看风水，这个是必须要干的事情。 无数的人全都在这儿全干这些事儿了，这些官员全都这么干。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些官员们干嘛。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比如说前段时间赤马红洋节，对吧？挂黄灯笼。后来呢，我给大家解读过一集，这黄灯笼为什么挂黄灯笼，是为什么从五行生克上来做这件事儿。那各位愿意呢，可以回头去看，用赤马红洋节你查一下就知道了。那像这样的这种事情也是有的，后来觉得这事儿不对，又挂回红灯笼了，这些东西全都在其中。这个呢，而且不光这些事情，我跟您讲吧，这现在哈，各种各样的这种风水都在中国特别特别的流行。然后石狮子和镇宅这件事情我都懒得说了，咱再说一个京城这个大脊，就是脊柱的脊，就是中轴线这件事儿。北京的中轴线那一项是什么呢？一项是政治上的大事儿，对吧？奥森的公园里有一个仰山奥海，对，这是干嘛？为什么是这样啊？跟您讲，那补全的是什么？补全的是北京北部的靠山和水脉，就大概要用这两个东西来补它这个山水，这就是风水局。那中共最要命的一个风水局，你知道是什么呢？是这个老毛，就是咱蜡烛挺尸的那地方。这个一般来说呀，哈，人家说这个就是按照正规的，什么呢？正规的我们所谓的风水而言，这个不是一好局。那您谁能想着说您把你们家祖坟搁你们家这个就是庭院当中了？你这谁能想到这种事儿啊？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事情。但是中国就干这事儿了。这是什么？这是邪路。这是原来就是你如果看修仙小说，我估计正规风水很多人不懂，但是呢，你看修仙小说稍微懂一点的也都知道，这一定是这种邪修才干这种活，对吧？哎，可以镇压风水，他用的是这种模式，你才把它搁在那地儿。当然了，这肯定有政治上的考量。这个呢，其他的一些邪修啊，这个也有可以解释的这种因素在里边。哎，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呢，这个包括什么数字崇拜啊，什么九跟五啊，这种数字崇拜啊，这个领导人视察，哎，这领导人视察这件事儿，我跟各位还真得多说一句，现在的这些领导人出行，都是有人，就是大领导，咱别小领导，小领导就算了。大领导包括副国级的这个领导出行或者怎么样，有很多的人他是除了你必须得去，那没办法的事儿，那否则的话每一次出行巡视视察都要挑日子，而且是专门有人帮他挑这日子，还真不是买本通胜你就可以去，那黄就是黄历嘛，就是所谓的黄历嘛，去看看今儿是不是出行，不是，那得要算。因为黄历这东西啊，不是每个人通用的，是您可以用，我可以用，他能不能用这不一定，因为他官大，所以呢他得是另外让人去给你接着算一下，根据自还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生辰八字，然后呢这个自己的这个是什么命啊，然后呢是不是哪个方向啊，去算一下。我跟你讲，为什么咱圣上啊一直以来但凡大水灾全都不出现是要往高处跑的，各位知道吗？如果真的知道他的这个生辰八字，你马上就知道这个。如果您自己对这东西有兴趣，我给你各位留这么一道小题，然后呢各位你们自己解一下，按他的这个生辰八字跟他风水跟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命数，然后呢到底是金命还是属水命或者怎么样，你们自己查一下为什么他每一次大水，你可以查每一次大水它都往高了跑，往土气最盛的地方跑，有一次它能亲临现场的吗？我原来一直不爱说这个，说白了这个原来我一直在说，我说它是保命啊或者怎么样，对，是这样的。怎么保命？除了这个自己安危啊，别掉水里之外，还有一什么？还有一是怕这风水相冲，对，自己在这地方容易出事，所以直接往高处跑，直接往土气最盛的地方去泡。如果你们查一下我说这话对不对，如果愿意的话去查查那个有一位叫大卢的，哎，让他你看看他给他批的这个命，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个就是中共的这些领导人呢，他是最迷信的。那为什么会这么迷信？是这样的啊，无神论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东西。我不是说他 本身糟糕，而是呢对人类而言它是糟糕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类的理性受限于我们自己的感知以及我们的这种智力所能达到的一个极限，我们是没有能力去真正理解真理的。这个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可以查一下人类理智有限论，对吧？ OK， 好，那这样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既不能够真正抵达真理，或者是说我们抵达了真理，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真正去理解它，所以呢，我们始终要在心里找一个所谓的什么呢？寄托。这是普通人，或者是说呢，具备极高修养的人，他才能理解的一个事情。所以很多的人呢，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他是一个叫做呢不可知论，对吧？这个呢，当然我也算是不可知论的一员吧。哎，就是说我知道人类整个这种理性是有限的。那像这样的这个呢，是你能够理解整个这个科学或者宇宙或者甭管什么东西，它的这种运行。但是中共的官员不是如此，中共的官员说自己是无神论，但是他自己最害怕的就是鬼神，因为做亏心事做太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他所谓的封建迷信，他甚至于不到宗教那个层面上，因为宗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对吧？那他们为什么说不到，就是因为没到真正理解宗教感的时候。他们只会一件事儿，就是求神拜佛，让自己能够去升官发财，对吧？能够保佑自己。中国人是很少有超验感的，宗教的超验感是没有的，往往都是一种叫做交换式、购买式，购买神佛的服务，哎，用小小钱儿要装大逼，哎，大概用这种模式来去那个体会这个超验的这种感觉，啊，就是说所谓的宗教感，所谓的这种敬畏。但是出了那个庙门，该干嘛干嘛，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为什么说中国的很多有钱人也要求神拜佛，当官人也要求神拜佛，就是。大概大量的人无论是得权还是得财，叫所得不正。那德国不正，清朝我是满族人，但是我不妨碍我批评满族。清朝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自己历代德国之政未有如大清者，对吧？为什么说自己德国是最德，这个中原是最正的，德中国，是因为就是不正，说白了你就是不正，你才这么强调。那后来雍正出一本《大义觉迷录》，对吧？哎，强调自己这个大位继承的是多正确。后来他儿子乾隆实在看不过去了，等他爹自己登基了，他爹死了，然后夸进给封了，给禁了。那都是有这种心理补偿心理在这块的。所以呢，中共的这种心态啊，就是属于这种我既要又要，对吧？一直以来中共就是既要又要，一边在说着这个封建迷信不好，一边呢又在自己在心里始终有一种恐慌，就大概是这样啊。所以呢用的一堆的全是民间的，包括打小人似的，就他的那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基本属于就层次低到基本上就属于那种打小人儿，哎，拿针扎，嘣嘣嘣，然后拿鞋底子拍，啪啪啪这么拍的，就大概是这个水平。就包括像这个暖水瓶也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